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十八节读起，229页，新约圣经229页。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开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儿？文字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26节，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第2章第1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五种相对的观念，都是跟十字架这个信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传讲十字架的这个道理，我们需要先把这五种相对的观念加以澄清。第一种，这里讲到有两种的人，两种结局不同的人。这种两种不同的结局是什么呢？一种是灭亡的人，一种是得救的人。这两种不同的人，灭亡的人，得救的人。灭亡的人用一般的术语就是下地狱的人，刀着硫磺火湖是他的份，那是个非常痛苦的地方，没有神没有盼望的地方，没有光只有黑暗的地方，灭亡的人。
另外一种叫得救的人。所谓得救的人，就是有主与我们同在。刚才的诗歌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换句话说，在天堂里的人，什么是天堂呢？天堂就是没有罪的地方，没有黑暗的地方，没有疾病的地方，没有一切问题重担的地方。天堂，神所在的地方。那么这是得救。因此我们看这个得救与灭亡两种不同的人，用什么尺度来分别呢？来鉴定？圣经说是十字架。用十字架来鉴定谁是得救，谁是灭亡。圣经讲得很清楚，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为神的大能。换句话说，谁是得救的人呢？就是相信十字架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大能，得救了。谁是灭亡的人呢？把十字架的道理当作愚拙，当作蠢笨，当作不可思议，不能相信，不能接受，是灭亡的人。一个人是得救还是灭亡，不是决定于他的道德高下，不是决定于他的学问到底有多少，他的财富有多少，地位有多少，经验有多少，不在乎这一切，乃是决定于他对待十字架的态度。他对十字架所取的态度就决定他的结局。这是圣经的观点，也就是上帝的观点，也就是每一个人应当接受的观点。那么这观点什么道理呢？这里讲到有些人把十字架的道理当作愚拙。我就亲自听见过这样的话，他说上帝要救人呢，何必这么啰嗦这么麻烦呢？还得把他儿子再钉在十字架上，太啰嗦太麻烦，何必呢？你既然是上帝，你一句话好赦免人罪就赦免了吗？何必这么多麻烦呢？这不太笨了吗？求主保血遮盖，我是引用这种灭亡的人的话。他认为这是太愚拙太愚笨，他不知道上帝做事有原则，上帝是坚持立场坚守原则的，他不能违背他自己。等于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他不能违背自己，他是讲原则讲立场。原则是什么？立场什么？因为神是爱，爱就要拯救人，但是神又是公义，公义又要刑罚罪，刑罚与拯救这二者怎么样能够取得协调，怎么样能够把它统一起来，怎么样能够彼此兼顾，这是上帝的艺术，上帝的艺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真理，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一个人有罪你赦免他就完了吗？上帝造天地万物，凭一句话，要有天就有天，有地就有地，有光就有光，有植物有动物有什么，就是一句话。但是上帝要救一个罪人不死呢，他需要付出最高的代价，他要拼上一条命把他儿子舍了再救人。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也是慈爱的，世人以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但是上帝就用这个人所认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每一个相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因此第一个，刚才提到第一个相对的观念，人以为是愚拙，但这种人要灭亡。另外一种人把十字架道理当作神的大能大力，他得救了，他得救了。因为十字架就是许多重要的相对真理的一个焦点，一个焦点，实际上一个焦点。什么焦点呢？罪与罚的焦点，罪恶与刑罚的焦点。人有罪，圣经说有罪人要该死，罪的工价乃是死啊。这罪与死要受刑罚了，十字架一摆出来啊，代表罪与罚的焦点。有罪的人需要上十字架去受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替全世界的罪人去死，罪与罚焦点都成全在十字架上。第二，十字架也是爱和恨的一个焦点，爱与恨的焦点。上帝爱每一个人，但是上帝恨所有的罪。但是人犯罪了，上帝不能不管，上帝不能不罚， 上帝必须对付罪，但是上帝要救罪人，爱和恨焦点也在十字架上成全了。第三，十字架的焦点不仅显明在前面两种，也是生与死的焦点，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流了血了，死了，但是若不死就不能生，因着他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从死里复活了，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死和生的焦点也集中在这个十字架上。第四，十字架不仅是上面所讲的三种相对的焦点，更重要的，十字架是一切问题与答案的焦点。人间问题虽有千万，基督永远是答案。我们有一首诗歌这样写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人间问题再多再麻烦再不能解决，但是你带到主面前，主那里永永远远有答案。格林多教会是个问题重重的教会，它里面至少有十大问题。格林多教会刚才我们念的格林多书信至少有十大问题，但是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再多的问题带到耶稣面前，十字架一高举起来，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为什么呢？一切问题的发生啊，不外乎是患得患失、恩怨祸福，就这些问题啊，它错综复杂组成了。那么假如我们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向自己死了，我们肯舍己了，我们肯体贴别人了，我们不纪念别人的恶，我们有了主就满足了，不要再追求世界的东西了，这样一来没有患得患失的问题了，这样一来化敌为友了，这样一来也化险为夷了，这样一来所有人间的问题都取得答案了。所以说也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一切我都不管，我就晓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是真正的答案，这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若没有这个答案呢，你在好世界上想出种种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啊，都是枝枝节节的，都是治标而不是治本的，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所以保罗这边他在灵里面非常之丰富，他告诉我们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里，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些话语啊，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可以成为几个相对的两种，一种两种人，刚才讲过了，灭亡的人和得救的人。灭亡的人是把十字架当作愚拙的，得救的人承认十字架是能力，真的能力。第二种，两种智慧，两种智慧。一种智慧呢，就是人的智慧，刚才这个二十一节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人的智慧啊往往把它带到无神论的光景里面去，这是人的智慧。属地的智慧不是属天的，属地的智慧啊越高人越不信神，属地的智慧就属世界的智慧越多人越骄傲，一骄傲就抵挡人去相信神。什么叫做骄傲？骄傲就是与上帝争夺宝座，跟上帝抢宝座叫骄傲。你今天学校考第一名，你说这是我的本领，我用功，我聪明啊，我好，我能考第一，这是与上帝争夺宝座。基督徒考了第一名，学生他知道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给他聪明智慧，上帝给他肯用功的心，上帝给他健康，上帝还给他机会。考试不是讲机会主义，但是考试有机会的，上帝不给你机会你就是没有办法。因此这些都是一个信神和不信神观点完全不同，一个懂得谦谦卑卑的把荣耀归给神，一个就骄骄傲傲的荣耀归给自己，这个就是有神无神的不同。所以我们看见人的智慧常常把自己带到不认识神的里面去。十九世纪哲学家说，十九世纪什么？上帝死了。那些做学问的人，那些哲学家，所谓哲学家说，十九世纪上帝死了，因为尼采说上帝死了，他说上帝死了。那么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又说句话，说人死了，人死了。十九世纪的重点是说上帝死了，二十世纪说人死了。想到知道人死了还有盼望，晓得人没有办法。十九世纪的时候啊，都是讲到上帝死了，上帝不死人命不能出头啊，人不能自己来 当家立业，什么自己做，你依靠上帝，没出息，是这样想法。但到了十九世纪，人自己来当家立业了，人自己来出头来做了，做来做去，你看今天的世界怎么样？谁都知道今天世界怎么样？今天世界物质生活越高，那么精神生活越低，人方面这个物质享受方面越多，道德越低落，这是谁都没办法否认的一个事实。因此，这是告诉我们说，今天的世界人死了，感谢主，人死了有盼望，人死了靠主能活过来，真正接受主了就是他的盼望，他的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两种智慧，一种智慧是人的智慧，不认识神；第二种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怎么样呢？就是把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相信的人。今天你我在座所有基督徒，我们都是承认了我们是一无所知的人，我们承认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你真的知道什么？我们所知道的都是相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人家问苏格拉底，这个希腊的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人家问他说，什么叫时间呢？什么叫时间？他想一想，他你不问我，我好像还知道啊。你这一问我，实在说不上来了。什么叫时间？你说什么叫时间？你能替时间下个定义吗？时间叫什么呢？这叫做光阴吗？他说半天同一语言没说出道理来。光阴叫什么？时间是金钱。时间是什么东西啊？时间是金钱吗？时间是什么东西？时间是生命。这些都没说出本质来，到底时间是什么东西？那是会是冲间的相对语，这都没说出来。真正要想下个定义是最难的事情。你下这个定义总是，你往往是啊挂一漏万，这边想到那边失去了。所以这个真正有学问的都相信，人间一切的所谓知识、智慧、学问，都是相对的，都相对。唯独我们的神是绝对的真理，是最后的真理。信了他，这个真理叫你得以自由，里面释放，不犯罪了，有力量去抵挡罪了，真正的自由了，那是真理。所以你看看这些人所认为是愚拙的，上帝就用过这些人所认为愚拙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来拯救每一个需要主的人，相信主的人，这叫做神的智慧。第一是两种人，第二是两种智慧，第三呢是两种追求，不同的追求。刚才的圣经里面讲，一种是犹太人追求神迹，一种是外邦人追求智慧。希里尼人就是希腊人，代表一切外邦人，他们相信追求智慧。那么犹太人追求神迹，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淫乱邪恶弯曲悖谬不幸的时代，人要想看神迹啊，只有一个给他看，什么神迹？约拿在鱼肚子里三昼三夜。今天人子也是这样的，那是指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说的。所以今天的时代要想看神迹，只有一个，就是主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到你里面来做你的生命，你就成为一个最大的神迹。你不要去追求外面的神迹，你就是个大神迹。你我这些得救的人就是个神迹，代表一个神迹。因为我们原来不信主，能够信，原来无神论，现在变成敬虔信神了，原来是自私自利，单想到自己，今天会想到别人，会为主打算，这就是神迹，就是神迹。这个最大的神迹是把人的心改变，把人的思想、意念、言语、行为彻头彻尾的改变，这是大神迹。你看一个瞎子看见了，祷告人瞎眼看见了，哑巴会说话，聋子听见，大麻风洁净，这个神迹还不大。最大的神迹是罪人悔改，承认有罪悔改了，最大的神迹。所以今天这些有许多人在追求神迹，其实他们追求错了，应当回到主里面来，实实在在让自己重生得救了。我们教会今年度重点的工作就是要消灭教会中的闲杂人，提高会众的重生率。这个会众重生率提高啊，那都得救了，都得救就是都是见证，也都是神迹。每全教会都是神迹，每一个基督徒他的见证就是神迹。因此这个是我们真正应当追求的神迹。我看到报纸上讲到巴西啊，有一个什么16岁一个女孩子，你看到报上吗？她说有恶魔附在她身上，魔鬼附在身上，她就怎么样得到什么启示不知道，她要自己啊要想钉在十字架上3天3夜，但是并不是钉，是绑在十字架上，手脚绑在十字架上，但是绑没有血啊，怎么办呢？用刀片割一割，割一割，留点血，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那么这样子算是钉十字架的，三天之后放下来了，放下来的时候人家称他为圣徒，就圣人，把他当了圣者。你看这是人工制造的神迹，人制造想制造个神迹，其实这是实在是糊涂透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成全到永永远远，他已经成功了，没有人可以补充，也没有人可以效法。我们今天背十字架跟随主，不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去跟他，乃是在心灵中间背负着十字架。如何背法，等一下我还要说明。这些说明今天人呢，这盲目的追求神迹，盲目的追求一些啊，好像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啊，这些做法是错误的。这两种追求啊都是错。还有外邦人追求智慧，但是智慧并不等于能力，智慧并不等于快乐，智慧也并不等于道德。我们过去讲的也在讲过，智慧本身并不等于能力，你懂得多少不见得能做多少，知善而不能行是罪，这智慧并不等于能力，智慧也不并不等于道，并不等于道德。我们一个人知识越高的水准越高啊，他道德也许更低落，更低落。有许许多多出卖国家民族的人，你看他学问好不好？不错的，说都很好的啊。那么这些人是不是说他不懂得呢？他好像也懂得很多，学问很高，智慧也很高，但是道德非常低落。因为那些智慧，所谓智慧知识学问呢，是被他那个自私的里面的情欲，他的欲望所控制了。结果他的学问是为他自己服务，他那个智慧为他的自私来服务，自私自利来服务，结果就造出许多多啊丧心病狂的事都做出来。因此你看见这个智慧本身呢，并不等于道德，也并不等于能力，同时也不等于快乐。传道书里面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加增知识加增烦恼，智慧越高忧伤越多。所以一个人智慧很高的时候越来越烦，越来越苦。为什么？他想的太多，钻牛角尖，他的朋友越来越少，没有朋友了吧，他一个人看得很远，想得很多，人家同时代人跟不上他，就变成最孤单的人。所以这些智慧啊，给人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幸福。今天的诗歌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幸福在哪里，因为有耶稣与我在一起。真正有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真正的道德，真正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下面有两种传道的方式。一种呢，等于说是高言大志，用高言大志传道。另外一种呢，就是保罗讲了基督与十字架，这两种不同的传。那么用高言大志来传的神的奥秘啊，那些东西讲了一些听起来玄妙的不得了，不着边际，讲了一些道理跟实际生活脱节，人听了一篇道，听了就听了，一点感动没有。为什么？联系不上他的生活，生命与生活脱节了，理论跟实践脱节了。那你听了什么用？高言大志没有用，你听完了不能用在你的生活上，不能改变你的这个人生，这样子是高言大志。保罗说我没有这样传，他用什么传呢？用基督与十字架，他高举是基督十字架。为什么？圣经说基督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智慧，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能力和智慧。这个智慧做什么？来分辨善恶是非。这个能力来干什么？来行善，来拒恶。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帮助，实实在在得到了帮助。因为什么？他有智慧，他有能力，他的智慧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的能力带领我们就做应当做的，拒绝应当拒绝的。这是能力智慧的合一，也是思维与实践的合一。那实在这样，那么这就是生命与生活的合一，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得到了。所以这是两种，还有一个两种不同的选择。世界人选择智慧能力尊贵，而耶稣基督我们的神选择什么？愚拙的、软弱的、贫贱的。这也是很奇妙的。世界人选择这个有智慧有能力尊贵选这些人，但是神所拣选往往是愚拙的人、贫贱的人、卑微贫贱的，往往选择一些软弱的。神的能力就透过这些人彰显出来。有一句话说得好，上帝今天需要的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信主上帝不见得满意，不见得欣赏。 上帝是要一个人能够把上帝的伟大活出来的人。上帝不是要一个要伟大人，不是稀罕一个伟大，那是稀罕一个人能够把他的伟大活出来，把上帝的伟大活出来的人，这才好。所以越是贫穷卑贱，越是愚昧无知，越是软弱无能的人呢，上帝选上他了，结果呢，上帝的荣耀就充充足足的从他里面彰显，不会受他克扣，他没有克扣。假如今天选择一个博士来信主啊，他能够传道，但是同样选这个小学生来信主，他也同样传道。请问这两个人谁更能够使上帝的荣耀？你本来一个博士有相当的基础，学位相当基础，你去讲道当然是比较上容易发挥了。但一个小学三年级的人，他根本什么还不大懂得，但上帝造就他，让他能够讲道，能够为主得人。请问上帝在两个人身上，在谁身上得到更大的荣耀呢？这我们都知道了。因此这就是上帝今天为什么常常拣选一些人所不要的，人所轻看的，人所认为无足轻重的人，把他撇下了，上帝捡起来，因为这就是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是上帝的拣选。所以以上这五种两相对的观念，我们有一个认识之后啊，我们进一步再来思想这个十架的道理。因为这个信息过去讲台多次传讲已经讲过了，我不再重复。我们今天从一个新的观点来看，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十字架这个学校永远没有毕业生，十字架这个学校永远没有毕业生的，永远念不毕业的，因为这个功课源源不绝的，因着时空的变动，时间空间的变动，因着你个人的里面条件的不同，这个新的功课来了啊，或者说新的压力来了，你就天天的适应这个东西，新的挑战来了，你要天天应战。十字架的功课是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你在每天的生活中间都得接受这个功课，所以十字架的学校永远没有毕业生的。那么这个怎么办呢？既然没有毕业生，我要学下去了。那么一般四个学年有四门重要的功课要学，第一个学年呢，我们用个一字来表示，第二个学年用二，第三用三，就是刚好一二三四四个字啊，可以表明十字架学校的功课这个重点。第一个学年要学的很清楚啊，就是一个一，什么一呢？有个见证是这样子的，当有一个神的儿女在背着十架，实在是力不能胜啊，很软弱，心灵忧伤，几乎怨天尤人了，他一个人在祷告，跪着流泪祷告。那么这个他所遭遇的是一般基督徒都会遭遇到的，一般的我不去细细的描写了。他跪着祷告的时候，主啊主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十字架啊，难怪保罗说有人会厌恶十字架，我真是受不了。但是主子给他讲一句话，主子说有什么话呢？你背这个十字架，你不是第一个，你不是第一个。我觉得这句话你细细揣摩啊，会得到很大的安慰。主乃是告诉你说，他已经替你痛苦的心要碎了，他真正心碎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心房破裂而死，你所遭遇的一切他都遭遇过，你不是第一个。请你记住，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长吁短叹，怨天尤人，都认为我那个十字架全世界最重的，都认为我的难处没有人比我更多。你把你的难处放大来看，总是放大多少倍来看，你总是觉得你今天受不了，别人都没有你这么重。但是主说你不是第一个，就算全世界人都没有你那么重，至少耶稣比你重，耶稣挑的十字架比你重，你不是第一个。这是今天一个学年的功课要学，记住耶稣是第一个，你不是第一个，他所背的十字架是第一个，最重最大最重最难，你都是其次。这么一想啊，这么一个有一种体认呢，你灵里面得到很大的帮助。你晓得你在受苦中间，他也与你一同受苦。圣经说的，你在苦难中，他与你一同受苦，不是你一个人在受苦，他也在受苦。你在受苦，他也在受苦。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你接受这个观念的时候，你灵里很大的释放。请你记住，你不是第一个，你不是第一个，第一个不是你啊。第二个学年了，这是说你面对十字架有这么个认识。第二个学年呢，要学什么？要学怎么对付试探，诸般的试探试炼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这是格里汉所讲的一句话， 他说你不要看第二眼，不要看第二眼，第二眼不要看，第一眼看了不要看第二眼。大卫王犯奸淫罪，因为他在平台上看见一个女人洗澡，他第一眼看见了，第一眼是无意的看了，看了立刻就不再看，不看第二眼，他就被保守不犯罪，他就看下去，第一眼看了，再看第二眼，第三眼，乃至无数眼，看到后来就非犯淫乱罪不可。今天你面对一切试探呢，你能够不看第二眼，不做第二个想，由思想来犯罪，一想就切断，靠主恩典，不要再想下去，不要再看下去，不要再想下去，不要再做下去，把第二个就切断，直到第一为止，没有第二，不要看第二眼。这是面对一切试探采取实价的态度来处理，是这样的。你记住，你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你只能看一下，不能看第二，只能想一想，不要再想。那个试探来的时候就是如此。有个圣徒讲得好，你不能拦住那个鸟啊，在你头上飞，鸟在头上飞你也不能拦住它，它飞嘛，天空自由的很，它要怎么飞怎么飞，它头上飞你不能拦住它，但是你可以拦住那个鸟啊，飞到你头上来做窝，做窝，鸟飞到头上做窝，你在那做，你如果让它做窝，那你要负责。哎，它飞你不能管，它做窝你不能落在你头上来啊。首先就是要有个佛教有个鸟，有个叫鸟，这个鸟巢禅师啊，就是这种鸟在头上做窝，它是表示它修行造型高啊啊。那我们就是不是和尚，我们不要就让它鸟在头上做窝，因为它飞它的，你叫它落下来，那个意念，那个犯罪意念不要落在你身上，不要踏实在你身上，不要落实，你把它赶走，这是要有自己负责任的。你不能说都是主事，主事在做，你不跟主合作怎么行呢？你要配合上去。所以这是我们不要看第二眼，是第二个宣言要学的。第三个宣言，那就是面对一切的选择，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在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时候呢，你要记住克西玛尼园祷告的原则。请问你自己，你祷告了第三次没有？祷告了第三次没有？克西玛尼园祷告是三次，祷告什么呢？耶稣做选择，父啊，若是可行，请你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要喝，你的意思叫我喝我就喝，所以我不晓得该怎么选择，你来决定。祷告了一次，不晓得到底不清楚神的旨意，第二次还不太清楚，第三次祷告完了，主决定，主清楚明白天父的旨意，叫他喝那个苦杯了，尝那个死味，为我们就死了，他就完全的顺服下来，完全顺服接受，他那个祷告就顺服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那个就是面对一切选择难题的时候，请你记住你有没有祷告第三次。好多人不祷告就做决定，我告诉你许多基督徒都是如此的，不祷告做决定，做了决定出了事情来祷告再祷告，他懂得祷告也算不错了，还有办法亡羊补牢了，就是祷告呢就错到底，也不祷告就这么糟糕。那最好的是先祷告再做决定，而且不是祷告一次两次三次，这个三次的祷告的原则是主留给我们，保罗身上一根刺也祷告三次，然后他放弃了他没有求主拔刺，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刺在哪里恩在哪里，你拔刺把恩都拔掉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原则。因此三次的祷告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我是否常常维持这个三次祷告的原则呢？很多人不祷告做决定，有的人祷告一次就做决定，还不太清楚有的人马马虎一次两次，有没有确确实三次祷告清清楚在神的面前，并且这个祷告的话要照着主的说的，并不是说都是照我的意思，给我成全给我成全给我开路给我预备，那是主啊，你要不开路的话就关门，我要去你不开路就关门，你能不能这样祷告？我有病，主啊你要不医治让我病下去，你能这样祷告？这就是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因为这样的祷告是真正顺服的祷告，这叫做第三次祷告，第三次是第三学年要学的。到了第四个学年最高的了，面对一切的灾难危机灾难啊死亡的威胁，请你注意你有没有看见的第四个呢？第四个念圣经人都知道第四个是什么说的，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第四个，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三个亲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三个人不拜那个偶像大偶像，他被那个王外邦的王给扔在火窑里面烧，那个火窑的那个火力之猛啊，那是无以复加， 连抬他们丢进人都烧死了，连抬他丢人抬的人都烧死了。那么这三个青年人被捆着扔在火窑里烧，加七倍不少多热的火烧，连那个铁都会炼成钢的那种火烧他，但是他烧丢在那里怎么样？安然无事，连头发也没烧焦，衣服也没烧破，连糊的味儿都没有，火烙的味儿都没有，出来了。为什么？第四个在那里，他们是三个人被扔在窑里，那一看有四个人在那里，这第四个什么人？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显现。你就看一见这位超越时空的神，不仅是到了新约时代他在显现，在旧约时代他已经在那里显现，救了这三个青年，神的儿子嘛，就神子的形象，耶稣基督救了他们。你就看见这第四个多宝贵，我们落在一切灾难危险患难中，面对死亡的威胁，请你问问自己，你有没有看见那第四个呢？可是有一个原则，那三个青年是为什么？是为主做见证，至死忠心，他没有一点惧怕，所以属于他同在。今天如果你的危险落在危险中，是因为你犯罪的结果，那你不能希望有第四个人与你同在。你先给我悔改认罪再说，先跪下祷告彻底认罪，罪不清楚了，求主怜悯你，主要救你。所以这个第四个很重要，这是最高级的一个，第四个学年要学这个。但是我刚才说过了，这个十字架的学校是没有毕业生的，不是四个学年就完了，你还要再念下去，还有很多你会面对着的。那么我今天不提个纲啊，希望弟兄姊妹自己去找寻，你在圣经里呢可以找到许许多多这些功课，这些原则，你照着这些去做，你就能够实在懂得什么叫做十字架。莫老师有两个见证啊，我愿意提一提啊，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十字架的功课的奇妙。很短的两个小小的见证，我自己读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实在心被恩感，感谢赞美主，我觉得这实在能够帮助我。印度有一个圣徒叫 Swami 这样一个圣徒，印度人，很好一个基督徒，他也是常常，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常常向许多所谓念书人讲道。有一次他这个跟律师工会，一些律师就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律师工会，他就讲道，讲完道可以发问，那许多人呢头脑都很会想的人，他就有几个人是跟他为难了，故意刁难。他说你叫我劝我信耶稣啊，他说我看这耶稣不值得信，下面的话我要求主保险遮盖我等讲。他说耶稣是个私生子，所以耶稣犯的罪是无法饶恕的，私生子。这个话我们撇开宗教观念，就拿一般道德伦理来讲，私生子有什么罪？他又不是自己要做私生子，是别人把他生下来的，他私生子本身有什么罪？跟他就说私生子，他把耶稣当成私生子，他不晓得是圣灵感动玛利亚感孕生的，他说这是私生子。所以我讲保险遮盖了，但他说这个耶稣私生子，你怎么会这么贫贱这么无聊的人，你信他干，下流到极点，你信他干什么？他的罪永不得赦免。他说耶稣的罪是私生子。这个摩米这个人呢，他是很爱主的，听到这个话他受不了动肉体，就把鞋脱下来，他穿着拖鞋木拖啊，不是木屐那些，就走过去了，朝着这人肩膀敲他几下，连着打了几下，他急得不得了，气愤，好像是为主来报复的样子，打了几下，打了你也散了，一哄而散，让了就走了。回到家里，他不能睡觉了，不能睡觉了，啊，基督徒动了肉体怎么睡觉呢？不知道，祷告，怎么祷告不能平安？按说他是为道啊，我保卫真道啊，我为主而打，为主而打。但是主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结果呢，他不能睡觉哦，在祷告中刀中看见了灵异，看见异象，看见主走过来了，主伸着两个手走过来，那是主真正主的凭据，手上有钉痕，看走过来了，主走来了，哎呀，他看见主，他赶快跪下去，主我亏欠你，我今天做了错事儿。主一句话都没有说，站在他面前把长袍脱下来，然后把他这个肩膀这个地方拉开，这一看呢，耶稣的肩上啊就有那个用鞋子打的钉痕，你说哎呀，就一句话没说，指着给他看，他完全懂得了。你看这什么意思？他是打那个侮辱主的人， 这是主替他担当，主替他担当，主今天担当了我们一切由于愤怒而做的错误的这个后果，他担当了，他在，他想说，因为我们是打在人身上，不管那个人信不信主，因为你就为主来就打他，主就受伤，主就受伤。哇，这人他说我从来没想到我这样做好像是为主做，结果反而害了主，因为主说了一句话，撒旦怎么能赶出撒旦呢？马可福音会讲撒旦不能赶，什么叫撒旦呢？上帝从来不用魔鬼的方法来做事的，魔鬼的方法什么？以杀止杀了，或者是用这种报复了，种种方法，在上帝用爱情待人，上帝是以德报怨的，完全是以德报怨的。所以这个做法，你这么一做，主受伤。哇，从那天起，他认识了什么叫十字架。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错误的事情，主都在受伤，主都在受伤。你不要以为说，哎，我做在人身上，我自己怎么样，你怎么样做的，都做在主身上。主负你完全的责任，你看看肩膀上，主肩膀上有他打人的那个钉痕在那里，那个伤痕在那里，这是一个。另外，在西方有一对夫妇，就是前一个世纪的事情，一对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年轻的夫妇两人呢，真是非常恩爱，他们在神前立约，这一生一世，我们是你爱我，我爱你，夫妻两人绝不有第三个，绝不会有出什么事情，守身如玉。那么两人是很好的青年人。有一天，这个做丈夫的，他在机关做事情，奉派到远方去。到远方去的话，就在一个旅馆里面，受了一个试探，犯了一个不道德的罪。回来的时候，他不晓得怎么面对他的妻子，纯洁的爱，他怎么办？不说难过，说怕他太太受不了，很征战。结果回来一两天不敢跟他太太说话，他太太因为他什么事得罪他了，说怎么回事，逼得没办法了，他只好流着眼泪说了，说我对不起你，我怎么样怎么样，我犯了奸淫罪，我在旅馆里面犯了奸淫罪得罪你。他说他从来没想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手拉着太太的手，他发现他太太的手在冒汗，眼睛在流泪，心在流血。他看着太太呆住了，看着这个苍白的呆在那儿，瘫在那儿不能动。在一刹那之间呢，他就看见一个十字架，他这个纯洁的爱被我这个罪恶的十字架钉死了，钉在十字架，这个纯洁的爱被我的这个罪恶的十字架钉了。他再进一步看见这个他太太身上这个小十字架，太太背的十字架，这个小十字架放大放大，越放大就看见耶稣基督在那里被钉。主被钉了，是为着我们一切的罪，所有的罪。今天你我所犯的每一个罪，都是把主钉一次，再钉他一下，把主重钉十字架。所以他从这个小十字架看见一个大十字架，就认识了什么叫做十字架。我们许多时候仅仅把人的关系限制在自己跟个人，跟个人与人之间，这个人际关系啊，都跟天有关系，天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单人际关系，要连到上面去。凡是长进连与元首基督连着上面去，他那一下看见了，他伤害了他妻子，更厉害的伤害到他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个圣洁的基督徒，犯了不圣洁的罪，他不但得罪人，更得罪神。浪子回头的时候说，哇，我得罪了天，你又得罪了主，给他爸爸讲，得罪天得罪你。所以后来他太太原谅他，他哭着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太太说我应当原谅你，因为主已经赦免，我不能不赦免。可是他说了这句话，他都难过，就这个被赦免的人那个心中的难过，他说我没有，从来没有那样难过过。他说就想到主赦免我，就是我没有那个难过，今天我太太原谅我，我心里难过。可见我们都不认识十字架，我们都不晓得主在十字架做了些什么事儿。主在十字架做的就是为着我们这些每一个细小细微的罪，他都被钉了。当这个做丈夫的看见那个纯洁的妻子原谅他了，他晓得哦，这叫十字架，也晓得这叫做爱。但是我们犯了多少滔天大罪，罪亏于这个，我们犯多少罪，骄傲、嫉妒、贪心、自恋、恨人，种种的罪。虽然不是刀用枪杀人，我们天天在口舌犯罪，都在那边恨人也是杀人，口舌犯罪也是放火，我们做了多少坏事，不知道，不觉得，不晓得主在十字架替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把十字架当作理论，当作高调，唱高调一样，十字架十字架， 唱歌唱十字架十字架啊，永远是我的荣耀，会唱，你真的懂得十字架吗？这两个小小的见证里面，真是把十字架的意义活出来了。我们尽哪怕你是为主而战，为主而争取，你也不能动肉体，你伤害到别人就伤害到主啊。所以在这个点你看看，这是一个实在看出来十字架的功课，我们应当在主面前天天背背的学习，一辈子学不完。再说十字架的学校没有毕业生的，我们永远在念在学。有一个神学家讲过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世界的观念是人，人是世界的观念，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人的话，世界有什么味道？观念代表荣耀，世界的观念是人，人的观念是神，人如果没有神，人还有什么荣耀？人观的神，神的观念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这世界的观念是人，人的观念是神，神的观念是十字架，十字架才是神的观念。因为假如我们的神不透过十字架，不足以彰显他的大爱，也不足以拯救罪人。如果他的爱没有彰显，世界罪人没有得拯救，请问上帝得到什么荣耀？上帝没有荣耀。上帝他的爱，因为他是爱，所以他就必须要救这些不可爱的人，把每一个不可爱犯的都爱起来，把他爱成可爱。我再讲这句话，讲过多次，你怎么能够把一个不可爱人变成可爱？就是用爱，用基督的爱把每一个不可爱人爱成可爱，把他爱成可爱。你如果这些人可爱吗？你如果觉得那个弟兄不可爱，那个姊妹，你想你可爱我可爱，我们都是不可爱人，上帝爱了我们，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不可爱，我们必须用上帝的爱去爱一切的人，把那些不可爱人爱成可爱，用基督的爱把他爱成可爱。我们今天我们也常常举这个例来说明一个传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就是把每一个垃圾变成肥料，把垃圾变成肥料，垃圾就变成肥料，不是那套讲修养之道，把垃圾盖在地毯下的遮盖遮盖，我不是遮盖，垃圾不能放在地毯里面，应当把它陈列出来，对付扫清，靠耶稣保守洗净，靠耶稣复活能力给我们能够胜过，把这些垃圾都变成肥料，把每一个该死的罪人变成义人，这是福音。所以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而救神救人之道呢，必须透过十字架，若不经过十字架，没有人能够得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他释放了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我们靠他也能得胜，这个就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认为是愚拙，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但愿今天在座每一个人都是实实在在认识这个能力是神的大能，做个得救人。也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落着一个灭亡的人，因为我们都看见了十字架的真理，也愿意接受这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就能够靠主得救。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天父的救恩，你也满足了公义的神，你也拯救了我们的该死的人，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这是一切我们都看见都更新变化了，我们这些罪人把罪担卸给你，你就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我们的罪，你从死里复活，更给我们一个胜罪有力的生命。今天靠这个生命在心中引导我们，能够凡事尊你为大，能够讨神喜欢。主啊，这都是恩典，但愿我们已经蒙恩的人今天愿意在这里靠主的恩典能够为主显出更多的神迹来，但愿更多人都能得救成为主的神迹。我们为着这些慕道朋友切切祷告，主，我们已经享受恩典，应当与他们一同分享，我们已经得救，应当让他们也能够得救，因为你的心就是要万人得救，不愿意看见一个灵魂沉沦。愿主你的心今天有满足，愿主你动你自己的善功，让今天没有一个人离开这里的时候还是没有耶稣做生命，大家所有人离开这里的时候都带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救恩回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恭敬把这个聚会托在你手中，愿你圣善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今天有谁愿意接受主吗？愿意接受耶稣的救主？看见了，大，你拯救每一个需要拯救的人。今天看到的许多只手举起来，接受你的救恩，求主你也伸出有钉痕的手来，你拉住他们的手， 用你的血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污和不义，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被你血所洁净。你的灵也进入他们心中，使他们实在经验重生，得到永生。主耶稣，我们感恩，向你感恩，因为你配得我们感谢。若不是你动善功，没有一个人能举手节制。既然他们接受你的呼召，就求主负他们完全的责任，一生一世带领他们走这条永生的窄路，也祝福他们的家庭，使全家的人都能一个一个都悔改，都信主，都得救。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